南无阿弥陀佛。非常感谢诸位菩萨的护持啊！这么多人跟着长佛后面，这个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我们有一次啊，我们几个出家这个喝茶，互相聊天啊，就大法师了，很多法师，领青的法师。他就聊到我身上来，就说常佛师啊，常佛师他师父你的眼睛呢、啊、给人有一种单纯的感觉啊。本来我对自己就没有多大的信心，我在小的时候是很自卑的，他说我眼睛里面很单纯，从我面相上看很老实，所以给人的信任感还是比较强，所以啊有那么多居士拜你，就因为啊，你很单纯，你很老实，啊，你很善良，说我很善良，不然我感觉到我很坏，知道吗？在家对父母不孝，在寺庙里面以前对师父不恭敬、不尊重，啊，师父讲东我讲西，所以呢，老子师父呢，啊都没有啊这个事情都没有做好，就感觉到非常的对不起师父。小的时候我母亲吃好东西，然后我就告诉我父亲，然后我父亲回来就打我母亲啊，为了讨好我父亲打我母亲，然后我感觉到自己好有面子啊，我终于啊拍父亲的马屁啊。那说跟父亲吵架啊，出家对父母不孝，在寺院里对师父不孝，今天虽然学佛得到一切佛法的智慧，了解了一些佛教的精华，感受到佛教的佛陀的一点点小小的利益，想起以前做过那么多的坏事啊，做过那么多的坏事，他说内心都还是很有自卑感。但是你听说常佛是很有善根很单纯，又给了我一点信心啊，给了我一点信心。所以说居士啊啊，给了我也很大的信心啊，在周围跟着我啊，很多老居士从我东林寺一直到现在啊，一直在护持着，自始至终啊，我看这个老居士念佛那么安，眉毛那么伸开，相貌那么慈悲啊，这个相貌很慈悲的，真是走着那么稳。我一看，哎呀，这些居士这么安心地在我这念佛，无非是在一直做常佛啊！啊，我常佛又何能何德呢？啊，那么多居士跟着我念佛，跟着我念佛，并且那么安稳，那么安心啊！这一辈子，把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我啊！我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，啊，非常感谢居士啊！很多层动力是一直护持到现在。始终没变啊，所以啊，居士啊，居士的行为可以感动一个师父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苏打基啊，有一天碰到一个年轻的男居士，他依然看见男居士，他就把他手拉着，他说你过来，拉着，他说你这么善良，给我加持一下。人家是一个无名佛学院里面啊四大主梁之一。他说苏打基堪布，那么既然他一个刚刚学佛一个善良的男子说你好，我看你的眼睛和你的手就是觉得很善良，你应该具备加持，你给我加持一下，就叫那个信男给他加持一下，就是说啊，就是呢，你们的一份善心，你一份恭敬心，你一份对我非常信任的心，这种信任心就能加持我了，我感到非常幸运能碰到这么一般居士啊，也碰到我们这一般徒弟，他们对我都是很信任的，我内心很清楚的，对我不信任的他早就拜拜了，是吧？那我说整体来说，我这一生中我带着所有的徒弟啊，还有我身边的人力缘还是非常少，基本上对我还是很恭敬，同时他对我们的加持也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跟着师父修行， 要安心，是吧？要安心。他说要互相鼓励，特别是我不在身边，或者土地跟土地兄弟之间，还有土地之间互相要鼓励啊，要鼓励，互相帮助。啊，你不能上来，我来拉你一把，拉你一把，互相牵制。啊，我在洞林寺，我师父他也很少管我的事情，最多啊，我做这事有一些事情跟他打一下交道，平时跟师父在一起也很少。但是呢，我那个跟我在一起的那些师兄弟，帮我都很大。啊，你像啊，这个以前的那个禅正师啊，啊，郭树悟老师，我们都在一起的，还有那个眼定师啊，啊，人定法师，还有那个能可法师，对我都非常好。宽莲法师，以前对我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还有一个叫禅定法师，啊，对我都非常非常的赞叹，就是鼓励我，因为这都是鼓励我。还有眼维师、多林师的，很多，还有那些老和尚，啊，还有老和尚。我在当家以后呢，有一个海弘法师，以前对我非常好，后来我当家了以后，他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，他说认为我当家不行，我确实当家不行，啊。还有一个那个净悟法师啊，那个你就像虚云老和尚一样，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出家人啊，那个时候对我是非常非常的温柔。那我做错了事情他绝对包容，绝对包容。就是说我常常到他房间里面去，他的豆腐鱼放在他没有牙齿，全是豆腐鱼啊，我就偷他的豆腐鱼吃啊，他豆腐鱼吃他就笑一笑，一笑着你知道什么样的，牙齿全掉了，牙齿掉了不能刷牙，那牙齿好脏，他一笑嘴巴一扎，那牙齿全分开，然后牙齿一颗都没有啊。啊，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叫智海法师啊，每天啊动不动一段时间就偷几个苹果来给我吃啊，到我房间呢常福过来，然后过来就偷偷你到房间来，然后拿苹果往我怀里扔啊，带回家去吃，在房间去吃啊，就突然这些老和尚对我们特别的照顾啊，特别的照顾。所以我们这些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也好，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人家基督教都是这样做的，我们那一代出家人真的是这种慈悲就说不出来的，一种真的里面就是那么温暖，就是那么温暖。那我们这里面有老人吗？有一个他也不知道关心我们了，是吧？也不会关心你们了，他们还要我去关心他们。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大的，或者是出家时间长的，要照顾出家时间短的，一定要用一颗爱心来照顾他们啊。居士也是一样，老学佛的要照顾一下刚刚学佛的，一定要照顾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懂啊，刚刚学佛什么都不懂，一定要在各方面来体验体会他们，要延寿，也要慈悲啊，在某一方面我们要慈悲他，在某一方面啊，我们要延寿，像三殿啦，不是我们要延寿一点啊，吃饭过堂，就平时要照顾他，有衣服穿吗？被子暖不暖啦？或者跟他们在一块走走路啊，聊聊天啦，啊，照顾一下他们。这个适当的啊，师兄弟们在一块没事情互相呢。聊一聊他对方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想法，就是说刚刚出家的人出家时间长的人，看看出家时间很短的人，有时候看到有烦恼了就故意找他，哎，那时候我来出去玩去或者是陶渊明路上走一走转转。问题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朋友，兄弟有手指的，就像自己的手指，虽然有长短，刚刚学佛的人需要照顾，不需要师父去找他们，师兄觉得找师弟，修行中常住啊，要爱护常住。寺庙里有一个人烦恼，你在后面悄悄地把他叫到背后去，或者到陶渊明，在这个公园上就走路啊，没事情找事情找话讲，然后聊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，然后呢啊，我们要去解决他，这样要解决他，一定要找他们聊一聊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居士也一样的，有什么事情都要找一找啊。还有那个护持常住居士，有一些居士到寺庙来亲近师父，要是介绍介绍。 到哪个地方去请求东林啊、无量寿寺或者是东林寺请求某某法师啊、请求某某法师这样的照顾，照顾常住啊，就那，就是说这个把常住放在第一，自己放在第二，要护持常住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啊，我们不可能在外面去拉居士，知道吗？你们居士在外面有这个责任的啊，法讲的再好，没人赚，根本没用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居士，大家感觉到常佛讲过什么呀？你觉得我讲的是邪法不正法，那当然了，千万把居士全部堵在门口不拿进来，为什么呢？那多地狱多危险呢？如果假设师父讲法能够摄受众生，能令众生解脱，那就把居士拉进来干什么？追求他解脱。我不能让你解脱，有师父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把外面居士拿来见师父，见师父干什么？这是你的菩提心啊，你的菩提心，你菩提心，你有个觉悟的心，但是呢，利益众生的力量不强，你后得者不够，后得者不够，叫你讲记住话你就讲不下去了。但是你有觉，你有觉悟的心，那可以，你在接法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啊，你师父讲法好绝对，或者说啊、可以令众生解脱，或者说可以让很多人解脱，就是感觉到，呀，师父讲法应该啊、可以令是正法正直戒。觉得政治界非常强，那你就发心，发心要周围的所有居士来听法，你听吗？你觉得财富天天搞金灿赚钱，那就到东林寺啊、云居山啊，走别地方去，那个也有正法，这样。觉得财富是真的是为众生，那你们呢可以做咒员，一枝独干，一棵大树必须要亲自落叶，亲自落叶。我不做声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在讲法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？居士呢要学会把这个尊生带来听机诸法，也可以得到解脱。你就是说那个善玉带他的爱人，后来他的这个过来听我讲，只讲了两三句话，他就破了一下桌子，半年前来就好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半年前来了，我的生活全部改变。有很多皈依，很多在我这皈依的人，他说我十年就遇到佛法，硬是不肯皈依，真是不可以皈依。见到常佛以后，几句话皈依三宝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有巨大的力量，知道吗？有巨大的力量。所以作为你们居士的话，要了解，要了解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强大的一轮佛法利身，一轮愿望。你要了解师父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愿心，希望弘扬正法，弘扬正法。要了解师父，要希望所有的居士都来听法啊，有这个心，这个叫做菩提心，这个叫做菩萨心，不然的话说菩萨戒干嘛？所以呢，不管什么人来听听法，你看什么地方一个居士到这个地方来做了一下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皈依的事情，听我讲他就皈依了啊，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。也就是在我这个地方的人，一般人说就要住一段时间，都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修行的气味。不管任何人来了以后，回去以后，只要到我这个地方来了，回去以后再次来个几次，就发现他身上就有修行的气味了。不会说来了就是玩嘛，玩宝贝啊，你有什么金子啊，你没有玉啊，因为银子啊啊，都是产生一点，那就麻烦了。游戏游戏，到这个地方玩了、啊、到那个地方玩了 啊， 虽然皈依了什么都不懂，我看九江县好多官太太，官太太皈依了十多年，什么都不懂，一点都不懂啊！九江县很多的官太太，就是当官的，在某一地方皈依三宝，皈依了十多年，不知道什么叫佛法，到我这个地方来，什么都懂，啊，什么都不懂。还慢慢的，有时候，我这个强行的约束他，让他能够懂了一点佛法。慢慢的慢慢有所改变啊、有所改变。因为我强烈的要改变他，不管你是什么人到我这个地方来，我首先就盯着你眼睛看，你在哪里皈依的，你会背心经吗？会背大悲咒吗？我就首先就问这些话，你皈依了这么多年，你一个心经都不会背吗？啊，人带过来一个居士，他说从小就跟某一个师父了，并且那个师父也给我介绍，他说他这个是一定年大就到我这个地方，已经都嫁人了，都孩子都生下来了。 啊，我说你皈依了很多年了，会背心经吗？不会。大悲咒呢？不会。什么叫三宝？不知道。你这个讲给鬼听啊，是吧？皈什么依啊？你皈什么依呢？后来他走下楼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师父说，这个师父太厉害了，这个师父太厉害了，一眼把我心都看穿了啊，意思下次呢要小心一点。也就是说到我这个地方呢，没有不修行的，可以这样说，在我这个地方哪个居士不想修行都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不想修行的居士几次以后就不了了，只要不想修行的不肯修行的，几次以后就不会再见我了，还喜欢玩呢，是不是？你看南昌这个居士啊，一皈依就给金刚经给他看，然后每一次啊，每一次来他都不好意思，每次来都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没学心经呢，也没学大悲咒啊，见到我都不好意思，后来信息都不敢发了啊，就是说心啊，感觉每天搞个鲜花给我啦，啊，皈依了师父好了，后来我不断的约束他，不断的问他啊，到最后意思什么都没学会，见都不敢见我，但是恭敬心还在。所以意思说啊，我给人感觉应该是会让人修行的感觉，任何人在我面前啊，都会让他有修行的感觉。我自己也体悟到，很多的出家人在我面前，连一个出家人吗？啊，他以为我这是小庙，一个常府算什么？就是一个小庙，见到我眼睛是这样的看着我。过了一下子，一直不跟我讲话，另外一个师傅跟我讲话，讲了半天他也不做声，意思说他是大寺庙来，我是个小寺庙嘛。后来过一下子，我慢慢的跟他聊天，突然就对我亲近起来了，慢慢的，哎呀。后来过一阵临走时就告诉我一句话，我应该早一点来拜访你老人家，我就知道他对我的心象已经转变了，先是眼睛这样混着看着，呵呵，好了，我就知道他眼睛里透出他有修行我们有修行的这个体，他是大寺庙我是小寺庙的，他说他这个自见很正，我们小庙自见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因为给人感觉，我们自古以来的给人感觉，小庙呢都是游击队，大寺庙都是尊队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以前也有这种体悟，就是说大寺庙的就是正规军，小寺庙就是游击队，游击队那肯定是老百姓了，是不是？这组织起来的还有什么？所以呢，慢慢的，哎，有时候转变啊，有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啊，有时候改变可以了，下次我也来拜访你吧。也就是说他人是慢慢改变的，所以呢我不会让人家失望，可以说表面上我不会让人家失望，我讲的就是说居士给我的加持力非常大，非常感谢大家啊。他说今天讲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今天讲这个课非常的重要。好，第九天阴转晴，慢慢的天翻晴了，也是最后两天了，四点钟起床接家务做，然后吃往生咒，然后观察整持阿弥陀佛功德，然后那些空时空境界两个小时，是由妄想来时运力摄怀，六点洗脸啊，净手啊，完毕，然后喝灯金箍啊，外面就没什么，虽然有点冷，好像空气下降，但是已经完全习惯了悲观的生活，这种悲观的这种生活已经习惯了，虽然只有明天一天去结束悲观，目的基本上已经完成，比想象中要好得多。悲观最难得的是什么？比想象中好得多，知道吗？太难了，这句话一般都是比想象中差得多啊！人都是这样的，人呢想得美，就是想得很美，跌倒很差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割蛇抓羊，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只要是没有佛法的人，你都是想得美，跌倒的永远是割蛇抓羊，跌不到心里面去啊！你自己在社会上不管是什么拼命的搞，到头来都是一种失望，你抱着名抱着利抱着名利，到最后面是失望。你抱着善抱着恶，妻子儿女抱着善恶是非，到最后面都是打击你自己， 啊，永远是伤害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是以永远是失望。到最后面，人生中就是一种失望，啊，归宿就是一种失望。所以呢，很难得到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完全按照你的这个理念上做的。因为在我理念上来讲，我还没有闭关之前，我的心态就是已经圆满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在闭关法里一直是圆满状态，因为我没有取，没有失啊，我没有想得到什么东西，我又没想失出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一都是圆满的。所以在这个圆满中修行，在这过程之中都是圆满状态，没有得没有失。一个人闭关闭出来脾气一大堆，是吧？就麻烦。一个人闭关背出来以后，后来走了好长时间，给我打一个欣喜。那个欣喜就是成恨心很大很大，就是说讲的话别是什么，反正那个成恨心非常非常的大。哎呀，我说这背什么关呢？背关背着成恨心那么大。所以呢，就是说6:45烧香供佛，然后还是一样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拜，归念于意宝珠藏，拜48愿礼，以真牙万桌佛陀自诚跪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永日阿弥陀佛，慈悲愿海三归一境，三归一境，忏悔发菩提心，祈愿佛陀加持，后面一句话，啊，日光，这里面第九，这是问题啊，这上面都是问题，九问辩证。破邪见锅啊，什么是邪见，什么是正见，大家邪见跟正见是非常的重要。一个邪见的人啊，邪见或者是外道见，外道见就是它是边见呢，就是邪见就是控制人的这种之见啊，假如说法轮功呢啊，那就是邪见，还有真理教啊，奥理教在日本呢还有杀死很多人，还有很多那些邪教，邪教它是控制我们的心，只要在控制我们的心，那个都是去邪教范围之内。你看，像那个心灵法门呢，去在那地方，然后他把你搞睡着了，然后这都是邪教范围之内，还是让我们呢彻底的信他语，给你的感觉好像说知道你的前世，这个都是邪教范围之内，其实根本就不真实。不是真实。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？为什么要讲最后面这个九问？我简单的比喻一下啊。有人讲这个常普法师讲法，讲阿弥陀无量光，无量寿，无量大悲，意思说啊，我这个整个的世界就是阿弥陀佛，我已经明了了，明了就可以了，就念阿弥陀佛，我明了了。啊，将来讲出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明了和观照是两回事，知道吗？明了了，知道了，它是两回事。什么叫明了了？我打个比例来讲，这个放电视的时候下大雪，那电视里的下大雪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是电视里在下大雪，很大，下大雪。这个明了哦，摆放在下大雪了，有点感觉。和你正在下雪，外面下雪已经一尺多厚了，然后你在雪坑里面是什么感觉？就是说已经下雪，如果电视里就算了，明了了，就电视里哦摆放在下雪，就这样算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到北方去玩呢？为什么要去看北方大雪呢？为什么要跑楼上去看那个冰灯呢？到楼上去看那个须知上面那个铃铛呢？在电视上看就可以了吗？何必要跑上去呢？身到那个井里面去很重要，知道吗？身，我这个法讲完以后，你的心要到里面去才能够感受到，这个叫做观照。就是说下雪了，你在心里面才能够找到感觉，就是明了是绝对不可以的，不是明了就算了，一定要身连其境才能找到感觉。刚才一个居士就跟我讲，他说我好像大千世界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我的心跟我一体的， 他就穿上了冠罩了。诶，我从大殿一直走到大雄宝殿，我感觉到这个世界，哇，可静可安，一点是非都没有啊！这个文景的心里感觉，每个人这个天空呢都是那么祥和，这就对了，人身临其境，知道吗？就你有这个其境的感觉，因为通过观照以后，就达到这一种啊体验，他能体验到自己站在一个体上。那么说，如果你要是啊，就比如呢，到北京啊，北京，我在电视上看一个北京，或者我心里想一个北京一个名字，然后告诉北京什么样子的。即使你到了北京去看了一下，回来以后也没办法感受到你在北京那个当时的感觉，没办法，只有你闭着眼睛想象当时在北京的感觉，才能有感觉。不然的话，你知道哦，有一个北京什么样怎么样的，还是找不到感觉，必须要身临其境才能找到感觉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去触动你那一块，要触动那一块，这个就是你的心触动我们的那个法性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这种感觉，你不触动，他就永远找不到感觉，知道吗？世界上面，我们从妈妈肚子里面生下来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个孩子啊，那个小孩子，妈妈生下来哇哭是吧？第一个是见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灯泡。不断地对灯泡看着，是不是？你不管走到哪地方，他就看着灯泡，一个人的灯泡。然后呢，灯泡看着他，如果有手能蹬的话，他一定要去拿；手不能蹬的话，你就盯着。你走到灯边，他盯着。因为我的小的时候就带弟弟，我的弟弟一生下来就是我抱。然后说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老是对灯泡看着。还有很多家里人把小孩子刚生下来一段时间就带到我们寺庙来，我看他就老是盯着灯泡看，老是盯着。对我们来说，看灯泡毫无意义；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一个亮点，知道吗？那么说手就像那火一样，你把那个蜡烛点着，然后那个火在烧，他一直盯火看着，你怎么转到地上面看着，然后你把他的手拿起来，然后给他烧一下。你就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烧，你叫他烧他去烧，他没有分别心呢，去烧烧痛了一下，他就觉得往回拉，是不是？再拉上去烧他就不烧了，是，他就不看，他不肯上去了，他就马上产生什么分离，产生分离，就离开我们，跟这个世界就产生助理，知道吗？产生助理。好，人一生下来，我们的心灵跟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对立，这里面就有无明，就有无明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无明烦恼分别，成智以后，离智到时，就为这件事情而奋斗一生，都是为了让它平衡，就是说让它吻合的状态，好的不好的，喜欢的不喜欢的，你一直是这样的活着，就这样的分离状态，就是说你的法性跟你的世界在分离对立之间，一直这样活着。所以你一辈子啊，就在阴阳之中，阴阳一个阴阳平和之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凡夫。那说凡夫就打不破这中间的无明，或者是之间在调节，是一辈子就这样的过的。这种调节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酒后必分，分后必喝，喝了以后就喝分，分了以后就喝。像夫妻之间这些事情告诉你，都是法力控制的，不是法力控制他一定会分，也有业力控制的。像别人厌恶他，没有人控制他，但是他一辈子只有一夫一妻，对吧？不是叫厌恶，在水里面那个叫什么鸳鸯啊，鸳鸯他一对只有夫一个，是吧？他没有第二个，他就是说一直到死就是两个人，他们很守节操的。他有些动物他有特定的这种性质，人他就不一样，靠法力来控制着。一般人没有法力控制，那人的思想是会飞腾的。因为分放到一块去它叫分开，但是分开的时候又想到一块去，想到一块去又分开，互相在抵抗。所以我们人的反复呢，就是呢，久了就分，分了以后，或者分了以后，除非在某一种利益情况下，两个是交朋友，就是哎，我俩有利益，我俩就是朋友；没有利益，我俩就不是朋友，就是这种状态，知道吗？所以人一直到死就是这样的活着，一直到死就破不了这个光，一般人破 破不了什么。学佛的人他就要破这个关口。从小来讲，从心来讲，就是说从心，从身体来讲，从一个家庭来讲，从一个兄弟来讲，一个这个家族来讲，还是一个生产队来讲。比如说我们家的生产队啊，我们家的生产队，一个叫白头，一个叫蓝头，都姓张，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两派，就是兄弟两个分开了以后，一个白，一个叫蓝。所以在我那个村庄，一个叫蓝头，一个叫白头，北边的也姓张，南方的也姓张，全家是共一个祖宗。但是两个呢，永远合不到一块去，像一条杠一样。按照我很慈悲，我常常回去带佛珠啊，带什么东西啊，回去不管是南边是北边，我都会送给他。但是呢，南边人就瞧不起北边人，北边的儿子回来了，南边人他就会讲闲话，你对他再好，他也合不到一块去，奇怪吗？是吧？就说这叫共业，就共业感召的。虽然我有慈悲心，也不能够把他们拉到一块，连我他也不能与日，知道吗？他会在背后面讲闲话，怎么样怎么样的。至于北边跟南边这种业力啊，所以南方人跟北方都是姓张的，都一个祖宗，为什么两个要吵架呢？他们长时间吵架，吵了就这北边的兄弟跟南边的兄弟这个吵架，有时互相用锄头打架，互相就是你对着我，结果北边老是输，就是我们那边是北面，那边南边人就比较兴旺，北边人就比较败，就是北边人慢慢的比较衰败，南边人呢就越来越兴旺，越来我因为我在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，就南方人好兴旺，他的子孙都很兴旺，他这个辈分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传了好几代了，北方的呢这边呢就传的慢一点，就是有一边比较兴旺，有一边就比较，一边就比较好，一边差，不是你胜就是我胜，就互相有排斥的这种状态，也就是说对跟对，称跟称。香跟香，这个县跟县，省跟省，他说这个国家跟国家，是吧？地球跟地球，他们互相不能影响，一个世界不能是两个太阳，它只能一个太阳生成，要不你灭掉，要不我灭掉。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整个宇宙就是这样的，在阴阳之中互相排斥，好的就影响，不好的就互相排斥，就这样的，很残忍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业力生下来，凡夫都活在这种世界里面，活在这种对立世界。那从我们心态上来讲的话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学习的东西都是对立范围之内，就是只要你是对立，你活在阴阳，在活在阴阳之中，没办法让你呢能够这个跟法性合一。作为我们学佛者，因为阴阳这个体啊，这个细胞啊，我们这个大脑这里面的细胞啊，这个我们身体是什么组成的？我们身体的排列是由很多东西排列出来的。你今天这么个排列，别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说孔子的人，他就对人家很恭敬，因为他身体的这个粒子分子，他这个细胞排列的时候，你学孔子老子的东西，慢慢学学，他这个粒子，他这个分子。就在你的念头里面啊，排互相在动，知道吗？你的这个细胞在动，马上排列变成那个样子。你对一个那个念头，它就排那个念，排成那个样子。所以你身上的细胞每天都在活动，你对一个念头，全身的细胞都在动。它随着我的动，就像那个什么穆桂英在当时搞那个天门阵一样，那个旗一挥，会什么呀？那个部队呀，马上就改变掉了啊！这个一挥啊，这个军队马上就变成那么一个阵，因为那里面天门阵里面啊，864个小阵，那里面很多的什么阵，然后呢，这边一挥是这个样子，这边一挥那个样子，这就跟穆桂英只是拿个旗子挥来挥去而已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也随着我的念头在变动。你要是修孔子，你就变成孔子的样子，对，恭敬啊，就这样慢慢的就变成那个样子。如果你修强盗，就有点像强盗的样子。如果你嫉妒，就变成嫉妒的样子。你嗔恨，变成嗔恨的样子。身上的细胞跟我们这个念头有非常强大的关系，整个的宇宙跟我们都有关系，整个的世界跟我们念头都有关系。何况我们这个肉体呢？这个肉体在我们念头里是很小的，整个宇宙都在变化，我的世界跟你世界都是不一样的。 都在我念头之中，所以我的念头的力量多么强大了。所以你的念头会影响到身上的细胞排列，排列，因为我们的细胞就像那个排列，那像常府的细胞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你比例来讲，我们观察阿弥陀变成绝对状态，那个细胞跟你们的细胞一定不一样。今天我可以大胆地告诉大家，我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，因为我闭关那么长时间，一直观察绝对的境界，那我的细胞肯定排列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我念佛是很轻松的，我看外面就是说，我走在外面其实只有两种现象，一种现象就是很稳，第二种现象很空洞，很空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世界合一的时候，里面是空的，所以我站在外面的时候，里面是很空洞的。那时候我站在那个地方，就像一个钟坐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就感觉整个世界就是我，就像一个地球放在那多稳呢，一座山放在那多稳呢。因为我站在，我感觉到是一个山站在那个坐在那个地方，站在那个地方，我一坐在这个地方，我稍微凝视一下，我就感觉，因为我跟世界，我的眼睛跟色相应，耳朵跟音相应，突为一体，那里面是空灵的，外面是实在的，就像竹子一样是实在的，像一座山坐在那个地方，我一站。怎么会跟你们一样呢？我问你们呢，你们现在是什么样？是对立的，对立就在战争，知道吧？在战争，你是战争，所以你站的时候身体在动不停地在动，你站一下子就不停地动。为什么不停地动呢？因为你在打仗嘛，你的细胞的排列就是这样的嘛，知道？你是在对立排列，对立排列的话，你感情就在动啊，在动啊，你不停地动，不停地动啊，你细胞就这样排列的，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你的细胞就是这样排列的。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真是不稳，你站在肯定不稳的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不但你不稳，你心里面是一种对立的状态。对立就是你在打仗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你平时的这种你的这个对立的思想非常重，那你的细胞就是对立的，跟外面是对立的，就是对立的这种细胞。那我说它很多这个仗，那你说站在那个地方说我困难，那是骗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从来没训练过，你怎么会产生一种空灵状态呢？你肯定是你的细胞是对立状态，对立状态就是说互相对立，这个就像两个蛇一样，互相对立，两个在角对。你怎么会有像一座钟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的感觉呢？可能说你一下子阴阳调和了，很平，两个对立着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平和下来，好像很清静了，其实还在对立状态。叫做顿一下你就不行，知道吗？你是好像你平静了，这是对立的平静，而不是绝对的，知道？是对立的平静。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你骂我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我的恶毒啊，所以你骂我，我还是很平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训练出来了，我训练出来了。所以我在做什么呢？就像铁链开关的时候，我开关，我说我开关，因为我想整个大地就是我，我想大地是我，这个佛像在我心中跟我是一体的，色身相无触法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，根本没有我。我一站在那地方，我就把自己空掉，自己空掉了，有开关在那个地方，自己是个空的体，就这种感觉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关了。还有什么开关呢？是不是波罗就是光，知道吗？波罗光。所以那你训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身上怎么样的把你自己的细胞排列，你就知道原来排列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的大脑子，仅仅记住，我们的大脑子只用了2%，一百分里面只用了2%，还有20%被我们用了，还有80%的我们还没有用，知道吗？那通过这样的关照，通过这样关照的力量，那我说很深入到我们这个细胞里面去，到骨髓里细胞里面去，然后把我们的细胞进行开发，那你的这个内在的很多没有开出来的东西，通过这样的光照的能量可以把你开发出来，知道？就像我小的时候不会讲话，以前在多年以前我都不讲话的，多年是好多人都知道，我一讲话呢就是四条大爪，讲不出来话，对，讲话讲了两句，特别是跟愚人讲话讲着人都发抖，就是说因为从来没跟愚人，我家里又没有愚人呢，我家里全是这个观感司令五六个，都是男众。我母亲她有精神病，也不跟我们聊天，所以呢，一个愚孩子到我家里去了，我都吓得要命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到人家家里去走亲戚的时候，见到于海子都躲到一边去，都不敢跟于海子讲话，不敢跟于海。那么说现在这种智慧从哪里来呢？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呢？他通过修行修出来的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怎么样的把它排列啊？排列，我要知道了以后啊，原来我修行就是把自己的细胞里面很多珍贵的东西把它显现出来。所以每个人都有 80% 的还没有体验出来。我现在那么会讲话，这么会叫我坐在那一天到晚都讲都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里面的东西一直在启动了。我这个大脑的绝对不是花岗岩，绝对它是非常活跃的，像我这样的一天讲到晚都可以，天天跟你讲，讲个10天10夜绝对不成问题。但是叫你来做，你来讲，你看你来讲一下子吧，你不是讲到哪里去啊？你讲了以后是主题呀、我不管怎么讲，我不会是主题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把里面的细胞打，你想开发。如果你这样的有人念佛啊，就这样的，谁去念佛，过一天算一天。你的细胞本来就是定力放的，就过一天，反正什么佛法我也不想去了解那么深，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所以你那个念阿弥陀佛是在生活中念阿弥陀佛，是一种定力的念阿弥陀佛。这种定力的念阿弥陀佛不能开发的，不能开发的，知道吧？这能备载。因为你本来为什么这能开发 20%， 叫脑皮思维，知道吗？脑皮思维和这个深层思维，脑皮思维就在脑皮上面灌来灌去的，只深入不到里面去。也就是说呢，相对就是对立，对立思维，对立思维往往是在什么呢？是一种调节你的生活，调节你的心态。以调节心态的这种思维，你不是一种主动的去挖掘你内心里面深的东西，你只能够在表面上搞来搞去。所以很多人修行一辈子也找不到感觉，他是在对治，他修对治法，他不是自修，他是对治法。修对治法修一辈子都没有用，因为对治法是在表面的，是一种阴阳调节的这种状态，名字叫做对治，其实就是阴阳调和，一直在调一直在调。这种阴阳调和无始无终的，没有开始弯心嘛，他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东西，这个弯心呢，你在搞弯心的东西不是表面吗？怎么能真是进入到脑层内部呢，深处呢？永远进入不到。你就必须要单纯的修行，远离那些对治法，就直接修佛性，才能够进入啊，进入就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不要有任何对治法，才能够把我们这个脑髓打开，知道？把我们这个脑细胞这个开发啊，把我们这个细胞排列、粒子、分子产生巨大的变化啊，然后你的智慧就会打开。打开以后的话，那真是你做梦是做的好梦，睡觉是安心觉，你走路身心很轻松。就刚才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讲的是什么？怎么身体这么轻呢？为什么轻呢？身体越轻的人跟世界就越合一，身体越重的人跟世界越对立，知道吗？你拖着肉皮难走，那你走啊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拖着怎么样？我不是，我是感觉到我的整个的身体跟外面的色身相互触发，互相共鸣啊，这种共鸣呢、比吃白粉还快乐啊。人家吃白粉很快乐，我比吃白粉还快乐啊。我跟人家念佛这种感觉简直是一种享受啊，跟人念佛就是享受啊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念佛的享受。我走走走走走，不是要停下来了吗？人家都合掌了，我还不想合掌，我还是把手这样的递着，为什么呢？啊，真是享受啊！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这样。我想走出去，我自己再走。我在多年寺常常是这种习惯，我这念能咒，念到境界里面去，哇，真是享受啊！后来人家都合掌，合掌了以后呢，惊醒了，这就是饶佛了，我还是站在那不动。我看到他们这都要走啊，后来那么下殿了，我还不想下殿，别人站在那个地方，我没办法了，他们不然的话人家就会推我了，我就慢慢的走到文殊菩萨那个拐弯站着，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享受这种跟宇宙合一的这种。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宇宙合一，但是我知道我在定中，一直站在那，一站就一上午站在那个地方，一动都不动站在那个地方，享受这种法上的一种利益啊。所以通过观察以后才能得到。我们上殿，以前在多年寺上殿的时候，知道怎么上殿吗？ 在三殿的时候一接受印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自己就困掉了，一困掉了就身体就丢掉了，就这样。以前的功夫比现在，按照我们定来讲的话，我以前比现在要强多了，那比现在不知道强多少，我现在要差多了啊！现在是内在的力量比较强大，以前是表面的这个定力啊啊，意识上的一些定比较强，但是现在呢，般若智慧的这种力量比较强，就是法上力量比较强。总的来说，这两种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常福这一辈子真是幸运，没有遇到那些邪门外道。所以过去台湾一个法师听我讲课嘛，还不是听我讲，我就跟他聊天，他就跟我聊天，他就给我一句话：你一辈子没有走一点弯路，当然还没有一辈子了，是吧？那个时候还年轻呢。他说你没有走弯路，你走得好正。所以大家要真正的想修行，跟着我的理念走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找到法的味道，应该找到味道。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啊，没有时间跟我认真的去学习。所以大家认识到了啊，认识到对你的思维。那么说正法的概念是什么？正法的概念有四种方法，有四种方法。昨天晚上也讲到了，第一种方法是什么？因果。什么叫因果？因果并不是你的大脑表面思维因果，因果它有的呢，修因果。修因果就是观察因果。什么叫观察因果？观察因果就是说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定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彻底的把自己，或者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把自己消完掉，就视为因果。这个世界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因果，因果里面实在是没有一个众生。我现在这个相来自于因果，你现在的富贵来自于因果，什么儿子生子啊，全是因果，知道吗？因果里面的一个相，事实上那里面没有众生，全是因果。这个世界所有的法，青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，全是因果。你坐在这地方修因果，因果不是概念，因果不是名词，因果不是明了，因果不是意识，因果是要修的，是要修的。你要修到因果就是空性，知道吗？因果就是没有自信。如果你说啊，我知道我的身子是因果了，那因果为什么看不破呢？你还怎么不出家呢？因果嘛，因果就是空的嘛。这什么因果？它这个肉体是过去十五界来的，是个因果，是个假的。它要是不修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是过去持戒得到人生，如果不持戒就没有人生，证明这个人生有一天他造恶业，这个人生就没有了。他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他没有自信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肉皮呢，常活坐这个地方，一定是上辈子修了什么因果，什么因出现来的，什么果出现花。就是说，大家只要是明了就知道。比例来讲，大家都知道树上结的桃子会什么样，菌球会掉下去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肉体是不是那个桃子呢？那个花开得很美会什么样？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会什么样？它会消失掉啊，因为它没有自信，它有因在那个地方呢。所以我们花就是果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花很美就果报，哎，等果结束了它就消化了，那明天就会死掉，就消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自信了。那么说这物质上面看到我们倒不在乎的，那你的儿子孙子何妨不是一枝花不一样呢？就是你得到的一个果报吗？等果报没有了它就消失掉了。那说你悟到这个道理，那我这个身体都是啊，我的眼睛好看不好看都是来自于因果了，我的耳朵鼻子，你就坐在观察，观察因果关系啊、哦，我的身体法界的身体内面的外面善的恶的好的坏全是来自于因果。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，众生呢，人呢，我呢，受者呢，佛呢，菩萨呢，在哪里？都是因果啊，都是因果。没有自信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得到法了。只要你思维因果，这个就是绝对的思维，这个就是绝对思维，这就是一根筋，这个就是自心，知道吗？自心就是佛性，了解因果法就是佛性，这个佛性就叫念根，对立就不是念根。你看啊啊。这个世界都是因果啦，这样讲一讲就算了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意识的明了，意识明了。你打我，我上辈子我打了你呀、啊，这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说你在刺激的情况下啊，突然的去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，那是违心的 啊，你打我骂我是上辈子我打了你骂了你，这是把你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但是你心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如果真正你了解因果，那是无自性的，那是空性，那就是佛性。你打我，那你就是我的佛性啊，怎么会说你打我哦，是因为我上辈子打你，我算了，我不理你了啊，这样就算了。但是你还在对立啊，你还在对立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不能解决啊。所以呢，因果是要修的，因果是要修的。所以做呢，修因果，大家把我这话记住，这就是正见，正见跟佛性相应，世界跟你心是同时的，所以因果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戒律是吧？戒，一切法成戒身，地狱恶鬼畜生。打个比例来讲，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婆罗门啊，一个外道啊，邪道啊，他说把一千个人的手砍下来，穿成串子，挂在颈子上面，你就可以升到天上去，升到天上去。那个伊斯兰教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杀一个和尚多少功德，杀一个沙弥多少功德，这样讲。那说这个就是堕地狱，知道吗？这叫怨力，叫恶怨，恶怨下地狱。三怨他也是怨呢，他也是戒，他持这条戒，他就杀人，他把手指穿下来挂在颈上升到天，他就是他的戒律，到处找人杀，就是他的戒，就恶戒。恶戒可以下地狱，善戒可以升天堂。那我问你，那个地狱什么境界？就是你的愿力，你愿力不是一般人就可以下地狱了。那个大二倍地狱一禅体的话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下去啊，那只有杀父杀母的罪人才可以下去啊，必须要强大的恶力才能下去啊。一般人下地狱最多是在一些那个小海里面烧一烧，大恶你做不了的，告诉你，真正的恶你能是杀父杀母的罪你很难做的，你一般做一点小罪。也就是说，恶的境界，恶有恶的境界，也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。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呢，所以呢，恶的境界、善的境界都叫戒，都叫戒。要了解这个戒是心，他说地狱天堂都是来自于心，做恶就多恶，做善就多善。所以善的境界、恶的境界都是心。如果你了解心法，了解心法，知道一切法成心生，色心为戒。他说哦，一切法成戒身。当然了，做善法的善，做恶法是苦啊，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去，不能说他没有啊，你不能说没有恶戒了，恶戒到地狱，到地狱苦，没有一个学生想去的地方。他说我们都想到善的地方，或者是解脱的地方，或者菩萨戒菩萨戒，佛佛陀释迦牟尼佛来人间，这是菩萨戒，释迦牟尼佛到此世界来成佛，只是菩萨戒范围之内。二罗汉是解脱戒，像比丘戒。人啊，就是无戒，天就是十善，十法戒都是来自一个戒。一切法成戒身，一切法是戒身。你没有戒，就得不到这些相。你看到虚空大地都是来自于戒，哪一个法不是来自于戒呢？没有戒，你哪是来自于这个花呢？没有这个种子，哪来的花呢？所以这个花都是来自于种子，这个叫做戒啊。戒能显一切法，一切法在戒中。要了解一切法是戒，就是心法，这叫正戒，这个叫做正戒。外道戒就是说它有对立，就是错误的。要了解戒法，就是心法。第二个是戒法，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一个讲因果，一个讲戒啊。第三个般若智慧，就讲心法，讲心法。在此娑婆世界，这一虚生的佛法，这虚生的法就是心法了。那心法就是一切法为心所造，找到心就找到法界。他说法界在心中，心在法界中，它是一体。就是说唯心现量嘛，唯心现量，这个量就是心，心就是量，量是指空间，心是指一念，就是这一念跟法界完全合一，叫心量。所以过去讲叫禅定。什么叫禅？禅定就是心跟意，叫心意，心的意，意的心。心意是什么？心的意就是法界。那意在这个法界里都是意，意不是独立存在的，意就是法界。你看到青黄赤白，它都是你的意，意根。每个人的意根不一样，有人意根是天，有人意根是地狱，有人意 是恶鬼，有人义不是人道。他说我们现在是人道的义，就是人道的境界，这两个是同时的。只要你有一天感觉你还活在世上，就一定有境界，这个境界就是你的义。你的境界没有了，就证明你已经睡着了。有没有说没有境界我就一个义？不可能的。你有义还活着，你并且睁着眼睛说我有多六的义啊，不可能的。把外面所有境界都没有了，你的义是不存在的。如果有褐色的，褐色的还是一个境界。所以呢，做梦就梦的义，义的境界知道吗？心义啊，心。所以义的境界后面意思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所有的外面的色声香都是义的境界。境界，境界什么？就是心，心义常定。什么叫常？外不作相为常，内不登心为定，叫常定。就是一切法心不动，这个叫定。我在定中，就是一切法是常，就是心，就是一切法你不登相的时候，那叫常。为什么？常常定，常定，常常就是心，定就是境，定就是境界。定比较好的是天堂，定比较弱的就是人道。如果没有定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但是呢，都是定的境界，定能生境，常能出心，常就是心。何为常？心就是常，知道吗？就常是心，定是境，就是心的境界，境界与心，心界不二。所以呢，要了解心法，要了解心法，那也是绝对境界。那你思想跟外面，不然是对立的。人活在世上是对立的，是正常的凡夫。如果你了解般若智慧以后，通过修行了解心法，所以呢，戒也要做的思维，戒不是持戒，要做思维。怎么做？做意思维。你坐在这个地方，不管修什么法，都要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修，三心同时修。不管修大乘教法是三世同时修，就是从因果来讲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；从这个戒讲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现在。过去的未来的都在界上，而从心方来讲，现在过去未来，因为我们只有三心，过去的不管你想得到想不到都是你的心，现在想得到都是你的心，未来还是你的心，能就安居在心上，这个叫做心法。所以呢，了解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即是法，不二的。这个时候你本来是从这个因果讲，要是对立就是妄法，那你的思想的排列就会对立，就变成凡夫。如果你了解所有的因果，因果你没有众生，那就变成绝对，那你的思想就会排列，你的细胞就会排列，一就是一，知道吗？它没有第二个排列，它就利用另外一种排列了，那你的智慧就可以直达到心。如果你是对立的，互相在阴阳调节，那就变成表面的，表面的意识和深层的意识，表面意识就是在阴阳调，慢慢调。所以如果从戒律上讲，我持五戒对天道，往后面去想。所以呢，你老是追求的，我今天持五戒，我下辈子对人了，你不想到当下就是五戒，没想，就是说你想我持五戒将来这样，你老是等着后面的果报，那就变成对立。一对立又变成互相对立，对治法，一对治法你就不悟当下，所以呢你又这个反复对立。哎，单体就是戒的话，就绝对绝对，你的脑细胞就会深入，像一根针扔到大海里面，深入海底，知道吗？你就会产生这种感觉。我们修行的时候，因为我找到这个感觉，他说不，戒里面心法也是这样的，一切法都是心，产生一种绝对的状态，然后你这根针就出现大海。如果你说这个世界跟我对立了，那你心法不相信，觉得弯识、无明、分别、执着，分执着，又在脑皮生活。脑皮生活又对立，互相在吵架啊，对治法，互相对治，平阴阳平衡，又变成表面的这种生活。还有一个就是愿，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佛的愿力，诸佛愿力，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愿力也是这样的。如果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大悲无量，你的生命跟阿弥陀佛寿命合一，你的法界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合一，你的境界跟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合一，变成一，你的思想就是一。变成一真法界，然后你的心就像一根针一样掉进大海，直至大地。如果你要是不依阿弥陀的愿力，那就麻烦了。 阿弥陀佛是个抽象的，在西方极乐世界遥远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心里面就在对峙，在对峙，在调解，在对峙法，就是说舍住持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是世间的法，世间法，那你大脑子呢这个意识又是反复的，那你的细胞又在调节什么？调节皮肤战争，皮肤的生活。如果生日要生日的话，你必须要达到绝对，你一绝对状态就像一个针扔进大海直达到底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这种细胞身上的机能全部在改变，在改变，身上身体都在改变改变以后，你血管就会通达，你身体就红光满面，你走路就很轻松，你的生活就很自在，整个的大千世界就是一片祥和的状态，你这样的修行才有味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今天晚上就会讲到这个九辩证破邪见光，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晚上呢也不要错失良机，不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人，因为今天晚上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相当于一些名词一些名词，非常重要的名词，我们平时都错解了，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。阿弥陀佛。